近期，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团队利用人工智能 AI 模型完成对受控核聚变的托卡马克装置的有效控制。这个成果呢，近期发表在 Nature 杂志上。在对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报道当中，再次激发起了大家对于受控核聚变即将到来的一种兴奋情绪。这种情况呢，也出现了多次。每次我们看到核聚变研究方面的一些进展，都会产生乐观的预期。但真实的情况，核聚变方面还是非常的艰难的。我们可以这样来比喻，如果最终达成商业上可行的可控核聚变，作为一个终点里程碑，比喻为十分的话，现在整个核聚变研究领域所达到的程度也就仅仅是在一分左右。甚至我们都不可以非常有把握的说，以托卡马克方式实现人工的受控核聚变，这条道路一定是走得通的。我们指的是商业上可行，以此方式来完成实现，一定走得通，这一点都还不能够得到确认。而托卡马克方式呢，是我们现在已经涌现在视野当中核聚变技术里边最有希望的。其他的一些替代路径，一般来说主流的观点都抱有谨慎的态度。这里可以概括为两句话。第一个呢，如果实现商用可控核聚变，现在看来最可行的路线就是托卡马克方式。第二点呢，如果做托卡马克装置的话，大型装置一定远比小型装置更加的实际。这不是科学上的结论，这是基于目前我们观察到所做出的一些推测性的展望。为什么如此呢？就是因为这条前进的道路上许多困难是极其艰巨的，甚至你不能打包票的说一定找得到解决方案。比如托卡马克里边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等离子体在高功率情况下的大破裂问题。聚变基本原理大家已经听了很多了，这里不赘述。控制等离子体是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湍流控制问题，这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托卡马克技术路径上最大的挑战之一。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问题也很难，比如说如何进行防护和减轻，如何进行磁场的设计，如何进行加热，加热的不同机制相互的比较，这都是在研究当中。以及呢，如果假设我们能够成功的实现 Q 大于1，净输出大于净输入之后，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更有效率的把聚变产生的能量提取出来，等等等等，这每一项都需要更多的投入。在所有这些里边，可能最困难的也是目前即将面对的，就是如何保持高能等离子体的长时间的稳定。大家可能会觉得受控核聚变托卡马克方案已经提出来这么久了，这么多年来如此多的研究者和团队投入到其中，出了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攻克这个问题，到现在也还没有很有把握的成熟解决方案，因为它的条件苛刻，我们在做基本的技术准备、数据准备和相应的模型准备，这都是需要巨大的投入的，同样也意味着需要巨大的时间。托卡马克从开始到现在，全球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实验级的到比较知名的200多个了，其中有很多都已经退役了，当然还有方兴未艾正在建设当中的，包括全球瞩目的 ITER。 这些所有的装置为我们了解等离子体究竟在高温高密度下的表现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和经验。这就可以回答大家刚开始的疑问，这几十年都在干什么。但是这些已有的知识 know how 对于解决最终的控制问题看起来还是不够的。这里呢，我们先来说一下破裂问题，它是由磁重联引起的，等离子体电阻率呢会带来磁通量的扩散，磁力线将会被扯碎，扯碎之后呢，它会迅速的重新连接。磁重联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大气层啊，地球的磁场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托卡马克它的嵌套磁场结构当中也会出现分离的磁力线，重联形成磁岛，这些磁岛呢会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不稳定的情况，造成整个等离子体的破裂。当然破裂只是等离子体不稳定的其中一种情况，它面临的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搞清楚。但是破裂无疑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因为它的后果严重，因此也有人把它叫做大破裂，这个词呢更加的有直觉的冲击力。大破裂出现一般是两个阶段，前面是热促面，后面呢是电流促面。你本来外界的加热就是我们可控核聚变最主要的能量消耗，就在这个阶段用来对等离子体加热，本来应该是实现在聚变上面对里边有用的粒子进行加热，结果呢由于出现了破裂，这个加热的热量骤然的损失。再后面呢，热能的急剧损失会把等离子体的温度下降到只有几电子伏特，绝大部分的热能跑哪儿去呢？跑到偏滤器的腔室里，使得面对等离子体的材料融化去化，这会出现很多的杂质。那么接下来就是非常短促的电流促灭阶段，面对等离子体的材料成为主要的杂质来源，一般就是在几十毫秒的量级当中，这个往往是带有破坏性的啊，因为它会在腔结构的材料上面形成感应涡流和运电流， 这个呢就直接对包围等离子体的机械结构产生非常强大的电磁力，这个就对我们的实验装置或者是反应堆带来直接的硬损失。这是所有的之前的托卡马克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这几十年来主要总结的经验就是来应对预防这种大破裂的出现，或者是在它出现之后作为应对的手段缓解带来的损失。你像 ITER 它的设计当中也只能承受大破裂几次而已，如果这个损失很严重，那就要进行彻底的修复才行。这不仅影响实验的进度，也会带来经费上巨大的开支。过去比较典型的控制方法就是基于以前出现的事故经验和数据，对前馈所有的配置进行预先的调节。这个调节肯定是动态的，根据你的监测回路给的信号来尽量的动态的进行适应性的变更，使得大破裂始终处在不太容易发生的低概率模式。那这些呢都属于事后和事中的总结与应用。能不能进行提前的侦测，就是我们能早一点预测到现在的症状已经指向即将在不久的时间段之后出现大破裂，提前进行调节，这无疑是有益的。这个就是普林斯顿他们这篇研究主要的工作内容。但是我们必须要说啊，他这个思路很好，所以他上了 Nature，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都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在等离子体调控、预防破裂或其他的不稳定现象方面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因为人工智能它并不需要真切的了解其中发生的复杂的物理机制，这一点呢等离子大破裂的具体物理模型它显然不是单一的原因，杂质啊、不稳定啊、调控的细节扰动都会带来，它的发展的规律也不是单一的模型能够概括。这种情况下反倒是人工智能最容易根据充分的数据 AB 里边具体物理规律的提取而直接进行因果的对应，它是很有效的。那当然前提是我们的数据要充分而准确，这方面呢恰恰是短板，因此他们的这个研究也只是一个原型的研究。我预计呢今后可能这一方面的研究会越来越多，包括22年费里希瑞士他们的研究者所做的用托卡马克被深化学习之后进行等离子体的控制那样的研究内容，当然它主要是进行模式控制。而普林斯顿的这个研究呢主要是避障，也就是提前预测可能出现的迹象，提前做出相应的因应动作。它呢并没有真实丰富的数据，因为我们坦率的说托卡马克这方面的数据仍然是不充分的。那它主要是用此前他们为了研究大破裂现象的理论问题做过一个多模态的动态模型，那个就是用来诊断不稳定出现的可能几率的。正好呢他们此次的工作就用了这个动态模型作为人工智能的训练环境提供数据。那这显然呢就说明这个研究只是起步，将来它真正应用一定要到实际的数据环境当中再次做改进。后来呢他们也对美国最大的核聚变设施 D3D 做了简单的应用，可以看到在即使是低安全系数低扭矩的条件下，这是算是比较苛刻的条件下，它的控制器的调节按照其模型给出的方式依然可以在给定阈值的情况下把大破裂的可能性降低在很低的水平。从这个成果呢我们可以得到两个信息，第一，这样的一个模型说明人工智能训练磁约束控制维持其稳定性是有应用前景的，第二，它距离真正的使用特别是到聚变的情形发生还能够稳定的维持等离子体约束的有效性不出现大破裂，这个距离还很远。咱们不断的听到各种各样的关于核聚变等离子约束的消息，你一定要分清楚，约束是约束，聚变是聚变。可控核聚变当中三要素，持续时间、密度和温度。我们看到前面的很多实验它在追求的是单向的记录和指标，比如前面韩国超导托克马克的研究，他们能让等离子体在高于1亿开的温度下持续30秒，还有合肥的 EAST 它维持等离子体稳定态1000秒，这些呢都是追求对等离子体的维持和约束。那你真正接近实战呢要产生聚变嘛，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约束归约束，聚变是聚变。那比如 JET 前面呢它在5秒钟之内产生了59兆焦的记录。美国呢它对于托克马克现在并不热衷，它主要做的是国家点火装置，遭到了很多戏谑。这个 N 呢有人叫做解释为 Never 永远不点火装置， Nothing 什么都没点着的装置等等。但是呢它打破的记录是 Q 值大于1，净输入已经小于净输出了。尽管这样的惯性约束方式并不被很多人看好是不是能用于将来的发电，它最初的设计目的也不是去验证一个商业可行的聚变发电路径，但是它那里确实也是发生了聚变了，所以这一类呢是真正进行聚变的演示。大家最寄予厚望的还是 ITER， ITER 呢希望把我们所有的经验包括这里介绍的人工智能进行调控的方式都运用在上面，看看能不能为我们最终有一条可行的路径通往商业上能够使用的可控核聚变打开一扇大门。 ITER 原计划是25年，这是延期后的，后面肯定还会再延，前面我已经讲过这个话题了。即便是 ITER 做下实验成功之后 能不能最终解决等离子体大破裂的问题，都还在未定之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普林斯顿这个研究呢，只是在我们现有的阶段上，又增加了人工智能助力于调控不稳定性问题一个小小的原型测试而已。